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八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读到了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告诉我们，敌人现在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他个人的身上。这一章第一节的经文也似乎为了强调尼希米个人的角色而使用了第一人称单数的口气，说我修完了城墙，而不是说我们修完了城墙。当城墙的工程将近尾声，只剩下城门还没有安立，敌人的破坏策略也随着调整。不同于先前的骚扰和破坏，那似乎已经无济于事了。他们现在所针对的是尼希米个人的动机、态度、品格，以及他在犹大人当中的影响力。首先，他们对尼希米提出会谈的善意，这也许意味着他们现在愿意考量重新分配地区性的权力结构，让犹大人拥有比先前更多的权益。也许这类似于一个地区首长会议，他们现在愿意承认尼希米有地区首长的地位。也许这是一个商业利益的谈判会议，他们现在愿意商谈与耶路撒冷城进行贸易的新规矩。无论如何，如果尼希米是一个对政治地位与权势有一点兴趣的人，或者他的目的是在于建造一个繁荣昌盛的耶路撒冷城，都很难不被这样的邀请所吸引。这是对尼希米心里最深处动机的一个考验。在尼希米的心中，他所要重新建造的耶路撒冷城和犹大社群有一种极其独特的特质，是专属于上帝的。这种特质无法用世界上政治或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也无法用这世界所熟悉的手段来表达或者产生。他的敌人所提出会谈的邀请，以为可以吸引他，显然并不了解他的使命，也没有掌握他侍奉的动机。在尼希米的眼光中，这些会谈即使是带着善意，也对他想要达成的目的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他接受邀请，就表示他预备要在他的目的上做出妥协，而这正是他所不愿意做的事。当他一再拒绝了敌人多次的邀请之后，敌人的另外一个策略随之展开。当他们发现尼希米心中确实没有政治性的企图之时，他们就试着要把政治的野心强加在他的身上。当利诱的手段行不通时，他们改用威胁的手段。带来第五次邀请的使者手里带着一封公开信，要散播一个谣言，来帮尼希米宣传他所没有的政治意图，就是他想要做犹大人的王。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谣言似乎也相当有道理。尼希米为什么老远来到耶路撒冷呢？他为什么要建造城墙呢？ 他为什么要犹大人拿起武器来防卫耶路撒冷呢？岂不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武力吗？他为什么劝大家放弃利息和抵押品呢？不是为了要讨好群众吗？他又是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俸禄，反而自掏腰包请大家吃吃喝喝呢？不是要笼络各派人马吗？现在城墙就快要完工了，你们大家看着吧，接下来他就要登基做国王了。事实上，最高尚而单纯的动机和藏着极深的诡诈动机，在外表上经常是难以区分的。当一个人来到教会，勤于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又热心投入各样服事的时候，谁能知道他真正的动机呢？他是为了渴慕真道，寻求真理，还是为了知恩报恩，回应呼召，还是为了找寻对象，或是要广结人脉，建立名声，甚至是为了逃避家庭纠纷呢？很少人会无条件的付出。尼西米这种异于常人的火热，难道不是正好透露出他心中那即将显明出来的野心吗？这样的谣言是透过传闻来散播的，不但是对群众散播，也会传到皇帝的耳中。也许对尼西米来说，这样的攻击是最不容易承受的攻击方式了。当他心中最崇高而神圣的理想与目标遭遇到这样恶意的践踏与扭曲时，他心中的委屈、愤怒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每一项努力与奋斗，在这样扭曲的眼光中，都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越坚持，他越热心，他越投入，误解和敌意也就更深。这时，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的谣言当中，还夹杂着先知的预言。也许在当时，已经有些先知开始针对尼西米的工作发出了预言，就像在犹大国灭亡之前的以赛亚、耶利米，或者像选民归回之后的哈该和撒加利亚一样。这些先知都曾经提到过，有一天上帝会恢复大卫家的王位，大卫的后裔会重新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由于这些先知的话，犹大人对于国家将要复兴的期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事实上，在后来的不同时代中，也包括了在耶稣的时代，只要一有机会，总是有一群犹大人试图要重新恢复犹大的王权。在这样的氛围中，尼西米的表现岂不是正在应验这些先知的预言和这些热心复国分子的期望吗？即使尼西米个人没有这样的意图，他周围的人群中肯定也不乏这样的热心分子，伺机要把他推上大卫的王位。在这样的气氛中，谣言、先知的预言加上有心人士的利用，尼西米几乎没有任何辩解的空间。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西米记。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所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读第六章八到九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对于这种令人愤怒、惊惧而又无可奈何的谣言攻击手段，尼希米的应对出奇的简单，他只是派人对造谣者澄清谣言，指出造谣者心里的恶意。事实上，除此之外，他也不能再做些什么了。如果误解是来自于朋友，努力解释也许是必要而有用的。然而，如果谣言是来自敌人，只有在尼希米选择放弃与离开时，才能使谣言止息。而尼希米看出，这正是敌人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工作，就只能默然忍受可能引起的误会，依靠上帝来坚固他的手，坚持用信心回应上帝，然后等着让时间来澄清谣言的本质。从一开始，尼希米的城墙修建计划就不断遭遇到阻挠。第四章告诉我们敌人从外部来攻击和骚扰他们。第五章告诉我们犹大社群内部有矛盾与纷争。但是无论是外部或内部，尼希米都发挥了一个领袖的功能，把犹大众人聚集在一起，不但排除了威胁，解决了问题，还使犹大人越来越感受到上帝选民的身份，因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这些困难当中，尼希米都曾经显明他是个称职而有力的领袖。相对之下，第六章的威胁和先前的完全不同。这里所针对的是尼希米个人，在这里所考验的不是犹大群众，而是这位领袖个人的品格、信心、动机、分辨力、属灵洞察力，以及他对于上帝的忠诚与坚持。在任何一个时代中，侍奉主的人所面临的考验也都类似这样。如果通不过这个考验，一个领袖先前所建立起来的工作都可能会被拆毁而归于无有。我们接着读第六章第十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利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除了外来的计谋威胁，尼希米也渐渐发现敌人与朋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一天，他要拜访先知，名字叫示玛雅，这可能是他事先约好，或者这位先知就是先前谣言的赞助者之一，因而尼希米要与他沟通来澄清谣言。这时这位先知以戏剧化的方式对尼希米说出警告的预言。一方面，这个预言是以行动来表达，这位先知把自己关起来。在过去，以赛亚、耶利米，尤其是以西结，都曾经这样做过。 就是借着行动来表演出他们所要传讲的信息。另外一方面，示玛雅的预言是用诗歌唱出来的，比较接近原文风格的翻译是这样。他说，让我们在神的殿里相会，让我们把殿门关锁，因为他们正要来杀死你，晚上他们正要来杀死你。这位先知借着行动来表演，借着诗歌来唱出信息，很明显要给尼希米一个印象深刻的预言。此外，他也给了他一个避难保命的建议，就是躲到圣殿里去。尼希米立刻感觉到这个提议是很不合宜的，因为这与先知信息的一贯精神不合，这也与他省长的身份与职责不合，更重要的是这与律法的教训不合。尼希米的身份，他不能躲到圣殿里去。我们读第六章11-13节，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使多比亚和山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尼希米的属灵洞察力在这里再一次受到考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沉淀之后，尼希米更清楚地知道示玛雅的动机与立场，不是上帝差遣他，而是敌人收买了他，让他说出假预言来，目的是要恐吓尼希米，引诱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与行为，因而可以降低他的影响力。第六章14节，我的神啊，多比亚、山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陆陆续续的，尼希米又知道不只是示玛雅，还有其他的先知也同样被敌人收买了，这实在是令人灰心的事实。犹大人中显然有不少人在反对尼希米的领导方向，期望他失败，这些人与敌人之间互相勾结，这个事实让尼希米不知道该相信谁，也让他觉得孤单心寒。如果不是他对上帝的托付与信靠，他也许就干脆放弃了。但尼希米是一个依靠上帝而不依靠自己的心情来做决定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心里愤怒就运用他省长的权柄来惩罚这些假先知，或者再开一次大会来攻击他们。对于他自己所承受的攻击，他只是借着祷告来向上帝诉说。他的祷告再一次透露出一个属灵领袖的孤单，也显明他在上帝面前的执着，愿意让上帝来伸冤。第六章15-16节，已入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这许多的内忧外患之中，耶路撒冷城墙还是在52天之内修建完成了。尼希米在敌人面前把荣耀归给上帝，他清楚知道在人的努力、筹划、沟通、勇气的背后，上帝的保守、恩典才是关键的因素。但是， 敌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城墙修好了，短暂的抗争结束了，但是长期的抗争才正开始。第六章17到19节，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我们注意到这三节经文中，多比亚的名字被放在前面。比起山巴拉来，多比亚更懂得运用他与犹大贵胄的关系来争取对犹大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影响力，这包括了通信、结盟以及婚姻、在宗教上的连结等等。这并不是公开形式的对抗，而是在宗教、经济、文化上的混杂与融合。以色列的先知对于过去失去纯正信仰的警告又开始浮现上来。从以斯拉记第9、第10章和尼希米记第13章中，这个与外人融合或划清界限的问题，显然是犹大的属灵领袖们所不断挣扎着的问题。这也是在各时代中挑战着教会与基督徒的议题。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踽踽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来到了尼希米记第7章。在前6章的记载中，城墙在短短52天的期间修建完成了。有了城墙，耶路撒冷的居民可以不再蒙大难遭凌辱，这是尼希米第一阶段的任务。但是在修建城墙的过程中，尼希米渐渐了解他的任务并未到此结束。除了建造城墙保护耶路撒冷的安全之外，尼希米也激励犹大人起来征战，也激励他们回归律法中弟兄相待的原则。他越来越看出他所要重新建造的不只是城墙，而是犹大人属灵生活的根基，让上帝的选民可以重新回到神的约和律法之中，这样耶路撒冷才有可能成为上帝召聚他的选民继续归回来侍奉他的地方。我们读第7章1到3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墙修建完了，但是居民还不多，耶路撒冷城还无法充分运作。在这个短暂的期间内，尼希米只设置了几个基本的安全措施。他设立了门禁管制，他选择暂时的管理者， 必须是忠心敬畏上帝的人。他规定城门开启与关闭的时间，他要求城里的居民轮班就近看守城墙。在这几个最起码的措施中，尼希米已经开始了简单的圣殿侍奉，他派定唱歌的和立位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尼希米所要重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生活是以侍奉神为目的的。但是第七章第四节说，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没有居民的城是无法运作的，必须有人要搬进耶路撒冷居住。但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城，而是个分别为圣的城，所以进来的居民必须要认识并符合这个目的。尼希米并没有采取开放自愿搬迁的方法，而是借着一个谨慎的筛选过程与名额分配的过程来选择耶路撒冷的居民。筛选的条件是，这些居民必须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们是真以色列人呢？从家谱来证明。在犹大人被掳归回后的这一段期间中，他们当中的祭司与律法教师花了许多力气来重建以色列的家谱，他们努力的成果记载在历代志上前九章。他们之所以要在家谱上下功夫，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要确认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血统，证明他们确实是上帝真正而没有掺杂的选民。尼希米所根据的家谱是一批最早归回者的清单，记录了当时能被确认的真以色列人。这份清单也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当中，显然是广为犹大人所接纳的一份名单。从这份清单当中可以看出有以下几种确认以色列人身份的方式。第一种是能够确认是以色列祖先的后裔，这从第八到二十四节，大多数的家族名字也都出现在尼希米记第三章中参与建造城墙的名单里，以及第十章中签名启示遵行律法的名单里。第二种是能够确认是以色列地的居民，这在第二十五到三十三节。第三种是能够确认是祭司或立位人的后裔，在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九到四十三节。大多数的祭司家族名字也都出现在第十一章当中。最后一种是能够确认是以下几种参与圣殿侍奉相关之人的后裔，在第四十四到六十节当中有提到有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人还有所罗门的仆人。这一份家谱的最后也记录了少数无法确认自己是真以色列人的几个家族与祭司。这些在既有的家谱中无法确定身份的人，虽然被接纳在犹大人的社群中，但是不能参与祭司的侍奉。这可以说是一种折中的措施，也说明了当时的犹大人对于圣洁的尺度是非常认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尼希米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